继续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活在神的旨意里的啊这个主题。那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孝敬父母的主题的第二题。在开始之前，请弟兄姐妹低头，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十字架，你的救赎，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原本不配的人，竟然可以成为你的孩子，竟然可以活在主你的爱里，竟然可以让你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光和盐，成为你生命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认罪，我们实在是常常软弱又小心的一群人，但是你的十字架，你的宝血告诉我们，你对我们的保守，你对我们的带领，你的爱永不断绝。谢谢主，就求神你今天亲自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让我们学习如何来孝敬父母，实在是一个很难的功课。但是我们知道，在你万事都可以。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机会，让我们来领会主你的旨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讨论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弟兄姐妹来跟我问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其实都是我总结的就一个问题：说神是全知全能的，为什么总是希望我们向他祷告，然后他来告诉我们他的旨意呢？难道神不知道我们想要祷告的内容吗？难道神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吗？神知道我们想需要什么，神知道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的六章八节：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问题就是，既然神知道我们所要的，为什么不白白给我们呢？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去祷告呢？神是不是白白给你们给的？你们所需要的阳光、雨水、空气，神实在是白白给你的，包括你的生命气息，神保守你们。那为什么神又要让我们来祷告呢？他知道我们要的，他为什么要让我们祷告呢？问题就是在人生的每一个细节上，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决定面前，我请问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凭的是什么来做这个决定？或者是换句话说，你用一个什么标准来做各种判断？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回答。一个回答就是我们从学校学习的啊，老师教的，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判断，是人的教学，对吧？还有一种是众人普遍都做的，或者是大多数人怎么做的，我们就怎么做。所以有人说棒打出孝子，哎，我们就应该激发；有人说应该去美国，孩子去美国上学会上得好，所以我们要去美国。所以你发现人是跟随着人的教训的，对吧？还有一种有人说是社会的习俗或者是政府的规则，比如说北方的很多的地区呢，是女人吃饭的时候是不上桌的啊，女人在别人旁边吃，大主桌是男人吃饭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习惯遇到孩子啊，让那妻子坐旁边去啊。那么再引申一点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啊，人的爱，雷锋的爱是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不行。所以我们习惯于用这种人的教训来跟随，但是雷锋的爱是短暂的，雷锋的爱是很快就会变化的。雷锋是50年代的人，那个时候的敌人是谁？那时候的敌人是台湾的蒋介石，是美国人。后来我们就称台湾人是台湾同胞，称美国又是美国的这个友人。所以人的教训常常是变化的。如果我们按照人的旨意去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今天做的对，明天呢就做的不对。 但是人不愿意去求神的旨意，人愿意有问题的时候到网上查一查，人愿意遇到问题的时候用 ChatGPT 来去寻的，但是人不愿意去寻求上帝的想法。这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问题，遇到问题的时候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但是这个问题，这个难处不是现在才有的，在罗马书的三章十到十二节，十到十二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在人看来可能有好人有坏人，但是在上帝眼里没有一个良善的，因为没有神，没有人寻求神。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让人和神建立爱的关系，因为上帝本身是三位一体，他就是爱的关系，他希望人也去和神在这爱。那么这个爱上帝怎么来定义呢？我们曾经不断的重复，爱神的前提就是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这就是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要遵守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旨意，你的爱往往是偏狭的，你的爱往往是从肉体上来的，你的爱往往有血气，你的爱是不全面的。如果我们按照人的旨意去做各种判断啊，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十四节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瞎眼的，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去。所以如果我们按照人天然的一种判断自己的决定，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在痛苦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断的在教堂里，在教会里来分享人与人之间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这种关系不对，是没有爱的。所以最伤害我们的是什么？夫妻关系，因为最近，然后就是跟父母关系，然后跟子女的关系。不信这种主的人呢，就是在黑暗里不断的跳在坑里，然后不断的在泥潭里挣扎。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那么神为什么让我们来祷告呢？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些难处呢？中国有句古话叫饿极了叫娘，逼极了喊天，我们经常说苍天呐，我怎么办？所以人在很大的难处的时候往往会去寻求那个他知道但是又不知道在哪里的神。所以神呢常常借着周边的环境呢，让我们来思想，让我们来寻求他。他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这样的难处里能够去抬头仰望，让我们来寻求他。但是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他一定会给我吗？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他一定会告诉我们吗？马太福音的七章七到八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第七节，然后第八节紧接着说凡你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他说了两遍，只要你寻求他，他就会告诉你他的旨意。所以今天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祷告，我们很多的寻求，为什么会寻不着？是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寻求他的旨意，你是说主啊，我要这个，你给我吧。你不是要在神的旨意里来寻求最好的办法。所以我们的祷告很多的时候不是在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来寻求神他的在这件事情的想法，而是我们就想要这么做，所以你来帮助我。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来寻求神在孝敬父这个主题上的旨意。孝敬父母这个主题很难的，为什么呢？我们讲夫妻关系很，大家都很愿意听，哇！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夫妻关系里很容易得到好处，对吗？我们夫妻关系和好了，我们会和一，我们会 家庭和睦。我们在教养儿女主题上我们谈，我们觉得也很好，因为我们儿女会慢慢的听话，他们慢慢的懂事了，他们能够顺服。唯有在谈到孝敬父母这个问题，我们会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你不一定能看到回报，而且你看到的是父母的越来越老啊，他们会越来越有时候不讲理，不理解你。所以在讲到孝敬父母这个问题上的时候，我们会很难，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在年幼的时候，像我们这些年啊，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在年幼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在带领我们、养育我们、管教我们的时候，往往没有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的人，我们的里边有一些父母在管教我们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这些伤害啊，很长的时间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心里是埋得很深，自己都不意识到，但是当他们面对父母的时候，他们很多的时候活不出属灵的生命的圣洁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求神借着他的话，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打开这个门，让我们能够得着力量，知道如何来孝敬我们的父母。那么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主题就是：第一，不要让父母在我们身上的过错捆绑我们孝敬父母的心。其实我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感动。这个感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受的伤害，很多的时候不是所说的那种爸爸妈妈打我们打得很厉害的这样的状况节。我们所受的伤害是因为我们犯了错误，然后父母因为生气而对我们在言语上或者是行动上产生的那种让我们感觉到他厌恶我们的那个情绪。似乎我们的父母根本就不爱我们，他很讨厌我们，他厌恶我们，这是最大的伤害。在座的如果是做父母的，你们要仔细思想，责罚孩子他犯错了还是允许的，批评他是对的，但是如果你的言语中带着厌弃，带着讨厌的这种心，带着讨厌的这种表情，带着讨厌的这种言语，这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父母是他最依靠的，他最信赖的，但是如果这样的他最信赖的这样的人对他产生了厌恶，这是孩子生命中很大的伤害。这也是让我们看到很多的儿女长大以后孝顺父母有难处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在很多的传道人呢，在传道的时候刚开始他们很回避，不敢说天父这个字，因为他们担心天父这个字会使他们使听到的人想起他们的父亲，在地上的父亲对他们的伤害而产生阻挡。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常常谈到地上的父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地上的父是神借着他们给我们肉体上的生命，我们谈到天上的父的时候，他是给我们灵力的生命。但是亚当的父是谁呢？亚当的肉体是谁来的？从哪来的？是神的。路加福音的三章三十八节，他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他是倒退的，从耶稣一直推到亚当，他到最后说谁？说亚当是神的。所以父子关系，就是我们跟父母的关系，重要不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不断的让我们看到神的样子，天父的样子。所以我们在上一讲里曾经讲到，我说如果一个人他咒骂父母，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要被拉到贵族面前，一起被贵重们一起打死打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孝敬父母这个事情上有很大的难处，你要一定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因为这是要靠神才能够让我们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功课。 在我们小的时候啊，在我这个年龄段这个小的时候，这个父母在教养子女的时候就有一个准则，叫什么呢？叫棒棍棒底下出孝子。所以从小我就没少挨打，现在做的人也有很多人全都挨打。那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记忆里纪念的那些痛苦的被责罚的那些伤害的过程，就是你的父母早就忘掉。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段时间神给我一个功课，就是要让我跟我的父亲去恢复关系。然后有一次我很难受，我跟他讲，哎呀，我说你那时候怎么怎么打我？啊，他说什么？这不可能的，我这么爱你。嗯，那实在是他不可以。所以在孝敬父母的前提之际，在之前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让你能够宽恕。宽恕啊，不是说啊，我宽恕你了，不是说哦，这个没关系啊，我没事，不是。宽恕在英文里叫 forgiven， 这个 forgiven 的这个词是 forget 的这个词的过去分词，它代表的是已经忘记。宽恕是要把那些伤害完全的忘记，但是宽恕并不是说哦，我就不纪念了，我就把它忘掉。宽恕是要借着神的爱来做到这一点。你之所以能够宽恕，是因为神先宽恕了你。我实在是人是宽恕不了人的，人天然是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你小时候对我这么不好，我老你老了，我要对你怎么样？人天生是这样的，我不对你怎么怎么样，我都不对你怎么样，你够好的了，你还要让我去爱你，很难的。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爱一个看得见在地上的弟兄，圣经上说，你就不可能爱一个在天上看不见的神。如果神把一个父亲，地上的父亲放在你面前，你不会孝敬他，你跟神的关系一定有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去饶恕我们自己，就不可能真的跟我们地上的父母重新建立关系。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每天都要面对。如果你用父母对你的伤害变成一个仇恨，使这个仇恨来影响你的判断，你每天在仇恨里，你就是一个充满了苦毒的人。我们的饶恕不是说我饶恕你，然后你马上就会我，不是。我们的饶恕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因着神的爱放下了这些痛苦，当我们因着神的爱 forgiven，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你的那里面的那个刺被拔掉。很多的时候，这个刺是别人给我们的，在我们的心里，如果你不把它拔掉，你不让它消失，这个刺永远在。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爱，你饶恕，那个刺才真正的没有。所以不是说我要去孝敬你，我要去宽恕你，然后父母马上就回馈，然后对你啊说这太好了，不是的。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花很长很长时间，以至于你自己都觉得不可能的时候，神才会在他的生命中做工。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真的在我们自己所爱的最亲近的人的生命里来体会神的爱。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当我真正的跟我的父亲和解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之间的爱是这样的流淌。弟兄姐妹，神是信实的，你试一试，你跟你的父亲跟你的母亲重新和好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与你同在，因为他的应许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有了神的旨意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当你遵循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在你里边那奇妙的荣光。 我们爱父母，我们孝敬父母，很多的时候你会看到你得不到什么特别大的立刻的能够看到的好处，但是神在这个事情上他给我们说，他说他会给我们好处。以弗所书的六章一到三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人可能看哎，我好像我这么做没有得到特别多的回报，但是上帝会给你回报，他给你两个回报。第一个回报，他让你长寿。生命记里也同样的话，他说我们在耶和华，使我们使你们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日子长久。其实他到长寿的时候啊，实际上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肉体是死要死掉的，但是我们的灵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每个人都是长寿的。但是为什么有永生和永远的死亡呢？就是因为我们灵里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同在的时候，这个生命是永远的存在。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人他的灵离开肉体进入到一个黑暗的地方，没有神的地方的时候，那是永永远远的死亡。马可福音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所谓的长寿，如果不在神的祝福里，那这个生命是很可怕的。所以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孝敬父母，你是长寿的。我的体会就是，哎呀，当我跟我的父亲重新建立这样的父子的爱的关系的时候，他很愿意听我说话，他愿意很愿意跟我很多的交流。所以他有一天拉着我的手，他说现在你是这个家里的头，你带着我们去这样子。当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每一个人每天你见到父母的时候，你的心里是快乐的，是充满了爱的。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孝敬父母的榜样。当然了，在地上的父亲的这个名分的约瑟，我不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七句话，其中有一句话是对他母亲说的。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就对约翰说：“我看你的母亲。”所以他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最爱的儿子。约翰，所以神他自己告诉我们，他自己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诗篇103篇呢，15到16节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人生啊，就是这样短暂的。我们的父母陪伴我们的时间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我们盼望着我们的父母能够跟我们相在的时候，每一天都被神的爱所包裹，都因着神的爱在我们里边来爱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你会知道不容易。刚才所说的都是美好的部分，很多部分呢，你会发现孝敬父母是一个很费事儿的事，要花很多时间，要花很多精力啊。经常呢，是你做了半天呢，他还不念你的好。但是主啊，他告诉我们，他的爱是没有条件。我们不是说主啊，我的父亲他配合我，我就好好爱他；他不配合我，他不听我的，我就怪他。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不再是肉体的血气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了能力的生命。所以我们孝敬父母不在于父母对我们的回馈，我们的孝敬父母就是神的爱，无条件的爱他，借着你也借着你的孝敬。我们经常会因为一些事情去抱怨，比如说，哎呀，我家里就是我爸爸要打针啊，他经常不打针，哎呀，我就着急。着急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他怎么不打针？我就有时候跟他发脾气。
一发出去，你会发现我们的罪行出来。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你的妻子跟你有矛盾的时候，她说了一句很伤你的话，你会发现你有两个选择，你可以就她这句话产生很大的反应，然后你还可以就她这句话想起这十年来她说的很多话，然后做出更大的反应。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有这样的一种经历，你要不要去反应？还有一种就是你选择宽恕，你选择因着十字架主耶稣基督宽恕我们，所以我们宽恕他。儒家福音的23章34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在孝敬父母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各种各样的搅扰，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宽恕那个法利赛人，宽恕那些祭司长，宽恕那些文士，他的宽恕要放在要成为我们宽恕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孝敬父母的要用父母能够接受的爱来孝敬他。我记得我刚开始父母刚刚来到温哥华的时候啊，我特别爱他们，哎，我说你来了好啊，住在我家里啊，要好好的孝敬你。然后我会发现呢，这个安排呢，其实呢是对他们很大的一个捆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作息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要早睡早起的，我们家都是晚睡晚起的。然后他的吃饭方式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随便吃的，他们是一定要准时吃的啊。然后有很多的困扰。我认为我用让你在我家里住的方式来爱他啊，他说你这个我住不下去，我要回家。直到后来我认识神，他们才知道人长大要离开父母，要给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够做自己的决定，而不是做儿子的要帮他们做决定。然后我们就帮他们找了一个公寓，他们住在里面。我爸爸立刻就不想回国，一住了将近10年，没出去就没回国。所以我们要孝敬父母，要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孝敬他们。所以有一传道人说你要爱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感觉不到，你的爱不存在。你爱一个人，这个人感觉不到，你的爱不存在。你以为你爱他，没有。我们中国的父母对孩子往往是这样，我们爱你，我爱你，我要给你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但是孩子根本感觉不到爱，他觉得是伤害。这个对很多的孩子一生是一个负担。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我挣钱了。然后呢，那时候呢，我学校呢，大学呢，这个有一个这个芭蕾舞的表演。哎呀，我说这个好，我这个有钱了，我去买票，带我的外婆，我就享受很长一段时间跟外婆一起生活。我带外婆去看，我说赶紧去看一看这个西洋的这个舞蹈。然后呢，我外婆去呢，看了10分钟，啊，我要走。为什么？他光屁股小人有什么好看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爱人呢，要孝敬父母，要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孝敬。最后呢，我们有一个话题呢，就是要把孝敬父母的结果放在神的手里。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在生命中啊，他们有不同的生命的遭遇，有些的遭遇。他父子关系里面有很大的难处，然后呢，这个弟兄呢，他去尝试着去孝敬父母，但是对父母不领情，写信不回，电话不回 ，email 不回，微信不回，他就会很失落。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不是要求人的回复，我们所做，我们所爱的，不是要看到人的。我们所做的是要看上帝对我们的报答。所以彼得前书的5章7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神知道你们的难处，你只要有神的旨意，并且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就够了，剩下的你要借着祷告来交给主。 只有你把这个结果交给神，你才会发现你会有无穷无尽的孝敬父母的能力和力量，因为你不求人的答案。我们经常是做一做，这个我这说到这儿，我就说到一点，这七八八，我们打羽毛球，我们打羽毛球，啪打过去，我的习惯是，哎，打到哪去了？啊，这个人他怎么接我的球？那后来教练跟我讲说，你打完了你不要看他，你回到你的位置然后再看。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做神的旨意，让我们所做的事就好了，不要看人的反馈，你就充满了力量，因为神在你生命中为你预备的那个圣洁的生命，它是最终是为的是荣耀神的。感谢赞美主，神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很多人的祷告都觉得，哎，我怎么祷告半天神没祝福我？好像神就是拿了一个滴管，一点点的滴这个祝福给你，不是的，弟兄姐妹。你之所以得不到祝福，看不到神的祝福的原因，是因为你在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你的信心不够。我给大家读这个圣经啊，在路加福音的6:38，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伤斗，连摇带按，上尖下合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孝敬父母、爱父母，神的祝福就会大大的祝福在你身上。他说，让你们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们的地上活得长久，要祝福你。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是一个很难的事，但是神的祝福从不落空。盼望着每一个在座的有父母的，甚至是我们的配偶有父母的，我们都能够用神的爱来爱他们，来孝敬他们。我们祷告。接着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说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当我们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得救蒙恩的时候，主啊，你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了。从那时开始，就不再是我们，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不是肉体、不是血气掌管的生命，乃是你的生命，是无条件的爱的生命。盼望着我们所爱的周边最亲近的这些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因着主你的爱，因着你在我们里面，能够成为这些我们所爱的人的祝福，能够把主你的爱能够浇灌在他们的心里，也使他们成为主你的儿女，也使他们可以成为主有一天蒙恩得救的人。感谢赞美你，你的话从不落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